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9年4月22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斯里兰卡星期一说，一系列教堂和酒店的爆炸袭击中的丧生人数上升至290人，还有大约500人受伤。斯里兰卡官员说，已经拘留了与爆炸袭击有关的13人。与此同时，袭击后发生后的实行的戒严星期一已经取消。斯里兰卡总理维克拉马辛哈星期天说，袭击发生前已经获得了可能发生袭击的情报，他说将调查为什么没有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斯里兰卡官员说，死者中有大约30名外国人，包括英国、美国、印度、中国、日本和葡萄牙的公民。据报道，星期天早晨的6次炸弹袭击发生在3座教堂和3家酒店，随后在首都科伦坡附近的戴西瓦里和迪马塔戈达又发生了2次爆炸。科伦坡主要机场一枚自制炸弹发现后被排除。斯里兰卡总理维克拉马辛哈向遇难亲属表示慰问，他对记者说，我将此视为一场重大危机，将把国家和经济带向不稳定，我强烈谴责这些以宗教场所和高级酒店为目标的袭击，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捍卫国家法律。警方官员说，至少2起炸弹袭击是自杀炸弹手发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当选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祝贺他赢得4月21号举行的乌克兰大选。白宫发布的新闻通告说，特朗普总统说，这次以和平民主方式举行的大选是乌克兰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并强调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国际承认边界内的领土完整。特朗普总统还表示，将与泽连斯基当选总统以及乌克兰人民共同努力，实施改革，加强民主，推动繁荣和根除腐败。今年41岁的演员泽连斯基在星期天的投票中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出口民调显示，泽连斯基的得票率大约为73%，相当于他的对手波罗申科所获得票数的将近3倍。韩国通讯社表示，朝鲜日前试射新型战术制导武器之后，美军增加了朝鲜半岛上空的侦察飞行。韩联社21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说，朝鲜11号试射新型战术制导武器之后，美军 RC-135 型侦察机18号和19号2天连续在韩国首都圈上空进行侦察飞行。韩国警方说，5艘中国渔船在韩国济州海域因涉嫌非法捕鱼被韩国警察扣留。韩国海洋警察厅21号说，海洋警察厅本月开展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在西部海域北方界限和济州岛海域等地部署了29艘舰船和4架飞机，发现5艘中国渔船涉嫌非法捕捞而加以拘留。美国官员星期天说，美国政府将告诉5个国家，他们如果继续从伊朗进口石油，将不再获得美国制裁伊朗的豁免。这5个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美国官员说，蓬佩奥国务卿计划星期一宣布，这5个国家豁免期5月2号到期之后将不再延续。5个国家中的另外2个国家是中国和印度。台湾陆委会证实，日前被中国大陆监禁的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从中国大陆方面获准星期一前往探望她的丈夫。今年1月，以干扰监狱正常执法工作为由，禁止李静瑜探视3个月。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Business Lunch, Part 6.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showing appreciat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工作午餐第六部分，重点学习表示感谢的词句。
Interview
电话访谈。今天我们要采访先锋技术公司的 Mike Epstein 先生。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Mike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llo, Mike.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the end of your lunch meeting with Charles Blake.
Yes, Charles had presented his information to Shirley, and now she had to make her decision.
Okay,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下面就是 Epstein 先生、Blake 先生和 Graham 女士在午餐结束时的一段对话。对话里有这样一些句子。
Could we have the check, please?
请结一下账。能把账单给我们吗？
You've put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into this proposal.
你为准备这项提案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我们很感谢，请听这次对话。
Could we have the check, please?
Certainly, I'll bring it right over.
Well, thank you for the delicious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You've put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into this proposal.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It was a pleasure.I hope that we'll be able to do business together.
Mike and I will discuss your proposal in detail this afternoon, and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How about 1 o'clock in my office?
That sounds fine. I'll fax my report to you in the morning.
Good.
And if there's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that you need...
We'll give you a call at your hotel.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I think I'll go for a walk before I go back to the hotel.
Well, see you tomorr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Have a nice walk.
Thanks.
Graham 女士打算明天几点和 Blake 先生再见面呢？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Could we have the check, please?
Certainly, I'll bring it right over.
Well, thank you for the delicious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You've put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into this proposal.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It was a pleasure. I hope that we'll be able to do business together.
Mike and I will discuss your proposal in detail this afternoon, and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How about 1 o'clock in my office?
That sounds fine. I'll fax my report to you in the morning.
Good.
And if there's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that you need...
We'll give you a call at your hotel.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I think I'll go for a walk before I go back to the hotel.
Well, see you tomorr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Have a nice walk.
Thanks.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Well, thank you for the delicious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It was a pleasure.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I think I'll go for a walk. Interview.
下面请继续听我们同 Epstein 先生的访谈。
Well, do you think it was a successful meeting?
Well, I thought Charles presented a very strong case. I knew that his company made the best robots, and I was convinced that we should buy his robots.
So you weren't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No, I wasn't. I felt that the robots were extremely reliable and that after-sales service wouldn't be a problem.
It wasn't your decision, though.
No, it wasn't. It was Shirley's project, and it was her decision. My job was to give her the best advice.
Well, thank you again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Epstein 先生对售后服务并不担心。他认为，如果机器人质量非常可靠的话，售后服务就不会成为问题。
I felt that the robots were extremely reliable and that after-sales service wouldn't be a problem.
我们再听听这段访谈。
Well, do you think it was a successful meeting?
Well, I thought Charles presented a very strong case. I knew that his company made the best robots, and I was convinced that we should buy his robots.
So you weren't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No, I wasn't. I felt that the robots were extremely reliable and that after-sales service wouldn't be a problem.
It wasn't your decision, though.
No, it wasn't. It was Shirley's project, and it was her decision. My job was to give her the best advice.
Well, thank you again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接下来请大家根据前面的访谈内容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When and where will Mr. Blake and Ms. Graham meet next?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重新听一遍有关对话，铃响以后说出答案。
Mike and I will discuss your proposal in detail this afternoon, and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How about 1 o'clock in my office?
That sounds fine.
When and where will Mr. Blake and Ms. Graham meet next?They'll meet tomorrow at 1 o'clock in Ms. Graham's office.
Listen to the question.
第二个问题。
What will Mr. Blake do after lunch?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重听一遍前面的对话，铃响以后说出答案。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I think I'll go for a walk before I go back to the hotel.
Well, see you tomorr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Have a nice walk.
Thanks.
What will Mr. Blake do after lunch? He'll go for a walk.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谈美国餐馆给小费的问题。我们先来熟悉一些词句。
To leave a tip.
给小费。
To leave a tip. An hourly wage.
按小时计算的工资。
An hourly wage. The bill.
账单。
The bill. A credit card form.
信用卡表格。
A credit card form.So most servers expect a tip of at least 15% of the cost of the meal.
大多数服务员希望你给他们的小费至少相当于你吃饭所消费的15%。
They may even calculate the tip for you at different rates, for example, 15% and 20%.
他们可能还会以不同的比率为你计算出小费的数目。如15%和20%。
Welcome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veryone.
Today's question is, when I eat at a restaurant in the United States, do I have to leave a tip?
Well, first you must understand that waiters and waitresses get most of their money from tipping.
Really?
Yes, the restaurant may only pay them a small hourly wage. So most servers expect a tip of at least 15% of the cost of the meal.
What if the service is bad? Should I leave a tip?
Of course, if the service is really terrible, you may want to give less than 15% and then never go to that restaurant again.
What if I leave a small tip or don't tip at all?
Well, the restaurant host may come to you and ask if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the service. This can be very embarrassing. Unfortunately, many travelers to the U.S. do not understand American tipping customs.
Why is that?
In Europe, the tip is included in the bill, and in Asia, there is almost no tipping. So American restaurants are trying to make tipping easier for international visitors.
How are they doing that?
Some restaurants write information about tipping in several foreign languages. And if you pay with a credit card, the credit card form usually has a line that says tip. They may even calculate the tip for you at different rates, for example, 15% and 20%.
In the U.S., is the tip ever included in the bill?
Sometimes. Some restaurants include a 15% service charge for large groups.
Well, thanks again, Gary, for your helpful information.
My pleasure.
In 美国，很多服务行业，例如吃饭、理发、坐出租车，都要给小费，而不像欧洲或者亚洲，给小费并不是这样普遍。美国的餐馆服务人员工资很低，小费是他们的重要收入。Gary 说，如果有大型团体就餐，餐馆会把15%的服务附加费加在账单里面，你就不用另外给小费了。在快餐店或者自助餐不用付小费。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Hello, everyone.
Today's question is, when I eat at a restaurant in the United States, do I have to leave a tip?
Well, first you must understand that waiters and waitresses get most of their money from tipping.
Really?
Yes, the restaurant may only pay them a small hourly wage.So most servers expect a tip of at least 15% of the cost of the meal.
What if the service is bad? Should I leave a tip?
Of course, if the service is really terrible, you may want to give less than 15% and then never go to that restaurant again.
What if I leave a small tip or don't tip at all?
Well, the restaurant host may come to you and ask if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the service. This can be very embarrassing.Unfortunately, many travelers to the U.S. do not understand American tipping customs.
Why is that?
In Europe, the tip is included in the bill, and in Asia, there is almost no tipping. So American restaurants are trying to make tipping easier for international visitors.
How are they doing that?
Some restaurants write information about tipping in several foreign languages.And if you pay with a credit card, the credit card form usually has a line that says tip. They may even calculate the tip for you at different rates, for example, 15% and 20%.
In the U.S., is the tip ever included in the bill?
Sometimes. Some restaurants include a 15% service charge for large groups.
Well, thanks again, Gary, for your helpful information.
My pleasure.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下面我们来做几道是非题。请大家先听一句陈述句，然后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再说出你的理由。
American waiters and waitresses get most of their money from tips. True.The restaurant may only pay them a small hourly wage. If you don't leave any tip, the manager might ask you if something was wrong with the service. True. In American restaurants, customers are expected to leave a tip.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 Mark 和他的一位重要客户 June 共进午餐。下面是对话中用到的一些词句。
A case of champagne.
一箱香槟。
A case of champagne. Can I at least leave the tip?
那至少让我付小费好吗
？Okay, if you insist.
好吧，既然你坚持。
And next time, I'd like to treat you.
下一次让我来请你。这里的 treat, T-R-E-A-T, 是请客的意思。Treat 也可以当名词用。现在请听这段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ark is eating lunch with June, an important client.
And so, we'll deliver 20 cases of champagne next Thursday.
That sounds good, and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Here, let me get the check.
No, you're my guest.
Can I at least leave the tip?
Okay, if you insist.
I do, and next time, I'd like to treat you.
All right, when I see you next Thursday, you can buy me lunch.
Mark, thanks again for the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June.
我们再听听这段商务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And so, we'll deliver 20 cases of champagne next Thursday.
That sounds good, and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Here, let me get the check.
No, you're my guest.
Can I at least leave the tip?
Okay, if you insist.
I do, and next time, I'd like to treat you.
All right, when I see you next Thursday, you can buy me lunch.
Mark, thanks again for the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June.
Focus on functions.
语言功能
Thanking.
练习表示感谢的用语
Now let's focus on thanking.
Listen and repeat.
请注意听下面这些表示感谢的用语，并且跟着我们重复。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Thanks again for the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指出，在向别人表示感谢时，除了说 thank you 以外，还可以说 I appreciate. 另外，别人向你表示感谢以后，你可以说 You're welcome.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show appreciation. The easiest and most common way to express appreciation is to say thank you.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common way to respond to thank you? Let's listen to Mr. Blake and Ms. Graham.
Well, thank you for the delicious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That's right. You're welcome, or you're very welcome, is the most common response. Another way to show appreciation is to say, I appreciate something you've done. For example,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une thanks Mark for his quick response. And Mark says that he appreciates June's business.
Let's listen.
And so, we'll deliver 20 cases of champagne next Thursday.
That sounds good. And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When June thanks Mark, he says, "It's my pleasure." And then he thanks her for her business. When someone thanks you for something, you can often respond by thanking them. You can also use thank you to respond to an offer. If someone asks if you would like something, you can say, "Yes, thank you."
What if you want to refuse an offer?
Then you say, "No, thank you," or "No, thanks." Let's listen.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You can create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s by remembering to say thank you. As they say, a little appreciation goes a long way. And so,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I really enjoyed today's show.
美国人是很讲礼貌和客气的，在公共场合遇到陌生人让路、开门、让座，以及对服务人员都要表示感谢。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课程中已经学习过这些表示感谢的用语，我想听众朋友们现在一定已经能够很熟练地用英语向别人表示感谢，或者在别人感谢你的时候做出适当的回答。我们再仔细听一遍 Gary 提示。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show appreciation. The easiest and most common way to express appreciation is to say thank you.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common way to respond to thank you? Let's listen to Mr. Blake and Ms. Graham.
Well, thank you for the delicious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That's right. You're welcome, or you're very welcome, is the most common response. Another way to show appreciation is to say, I appreciate something you've done. For example,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une thanks Mark for his quick response. And Mark says that he appreciates June's business. Let's listen.
And so, we'll deliver 20 cases of champagne next Thursday.
That sounds good. And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When June thanks Mark, he says, "It's my pleasure." And then he thanks her for her business. When someone thanks you for something, you can often respond by thanking them. You can also use thank you to respond to an offer. If someone asks if you would like something, you can say, "Yes, thank you."
What if you want to refuse an offer?
Then you say, "No, thank you," or "No, thanks." Let's listen.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You can create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s by remembering to say thank you. As they say, a little appreciation goes a long way. And so,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I really enjoyed today's show.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表示感谢的词句。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You've put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into this proposal.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And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斯里兰卡星期一说，一系列教堂和酒店的爆炸袭击中的丧生人数上升至290人，另外还有大约500人受伤。斯里兰卡官员说，已经拘留了与爆炸袭击有关的13人。与此同时，袭击发生后实行的戒严星期一取消。斯里兰卡总理维克拉马辛哈星期天说，袭击发生之前已经获得了可能发生袭击的情报。他说将调查为什么没有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斯里兰卡官员说，死者中有大约30名外国人，包括美国、英国、印度、中国、日本和葡萄牙的公民。据报道，星期天早晨的6次炸弹袭击发生在3座教堂和3家酒店，随后在首都科伦坡附近的戴西瓦里和迪马塔戈达又发生了2次爆炸。科伦坡主要机场一枚自制炸弹发现后被排除。斯里兰卡总理维克拉马辛哈向遇难者亲属表示慰问，他对记者说，我将此视为一场重大危机，将把国家和经济带向不确定。我强烈谴责这些以宗教场所和高档酒店为目标的袭击，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捍卫国家法律。警方官员说，至少2起袭击是自杀炸弹手爆发动的，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当选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祝贺他赢得4月21号举行的乌克兰大选。白宫发布的新闻通告说，特朗普总统说，这次以和平民主方式选出的大选是乌克兰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并强调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国际承认边界内的领土完整。特朗普总统还表示，将与泽连斯基当选总统以及乌克兰人民共同努力实施改革，加强民主，推动繁荣和根除腐败。今年41岁的演员泽连斯基在星期天的投票中赢得了压倒性胜利。出口民调显示，泽连斯基的得票率大约为 73%， 相当于他的对手波罗申科所获得票数的将近3倍。韩国通讯社表示，朝鲜日前试射新型战术制导武器之后，美军增加了朝鲜半岛上空的侦察飞行。韩联社21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说，朝鲜17号试射新型战术制导武器之后，美军 RC-135 型侦察机18号和19号两天连续在韩国首都圈上空进行侦察飞行。消息人士认为，这架 RC-135 型侦察机在首都圈上空飞行十分罕见，可能是搜集朝鲜试射武器后的相关信息。韩国警方表示，5艘中国渔船在韩国济州海域因涉嫌非法捕鱼被韩国海洋警察扣留。韩国海洋警察厅21号说，海洋警察厅本月开展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在西部海域、北方边界和济州岛海域等地部署了29艘舰船和4架飞机，发现5艘中国渔船涉嫌非法捕捞而加以扣留。美国官员星期天说，美国政府将告诉5个国家，他们如果继续从伊朗进口石油，将不再获得美国制裁伊朗的豁免。这5个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日本、韩国和土耳其。3名美国政府官员说，蓬佩奥国务卿计划星期一宣布，这5个国家的豁免5月2号到期后将不再延续。5个国家当中的另外2个国家是中国和印度。台湾陆委会证实，目前被中国大陆监禁的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从中国大陆方面获准星期一前往探视她的丈夫。中国今年1月以干扰监狱正常执法工作为由禁止李静瑜探视3个月。台湾非政府工作者李明哲2017年3月被中国政府逮捕，8个月后被判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5年徒刑。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1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口诛笔伐，火力全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称他满世界污蔑中伤中国，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言行令人不齿。中国驻智利大使更指责蓬佩奥是伪君子，失去理智。观察人士指出，北京对美国最高外交官员如此震怒，肆意辱骂是罕见的。那么美中关系最近出了什么问题？中国官员和官媒为什么对蓬佩奥大动肝火？蓬佩奥为什么在美中贸易谈判的关键时刻一再惹恼北京呢？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独立政论评论人恒河。恒河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也是在新泽西州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好。
主播好，观众朋友好，恒河好。
哎，你好。
那么首先呢，我就请问这个恒河先生，蓬佩奥在拉美访问拉美四国的时候，他都做了什么事情引起北京如此大的这个震怒呢？恒河先生，
我想蓬佩奥在访问拉美四国的时候呢，提出了对拉美国家的一些威胁，重点呢显然是指向中共，所以这个呢使得中共很恼火。那他主要讲了什么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在政治上的，就是说政治上呢提到，就是说有些国家或者说朋友，就是自称为是拉美国家朋友的国家，不能让这些国家呢填补就是美国留下的空白。那这是一个在政治上的。另外一个呢，他强调就是说这个中方中国对这个拉美国家的这个带去的资金是有代价的。那其中提到这个资金当中的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它可能会引起这个债务陷阱，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会带来腐败。事实上是它是很明确的会带来腐败，这个腐败呢可以是对这个国家政治的腐败，另外一个呢可能是对这些官员的腐败，这两个还不完全一样，就是说中资会带来一些腐败。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对这个中共在委内瑞拉事件上的这个立场表示不满，因为拉美国家大部分现在都承认瓜伊多政权，而这个反对马杜罗，而这个马杜罗呢，美国政府又是一再强调的就是社会主义带来的危害。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也是直接跟中共有对立的地方。这主要是就是这几个方面呢，我觉得这个蓬佩奥的讲话呢，使中共非常不满。那问题还在于蓬佩奥还不是第一次讲这个话，他在2月份访问欧洲的时候，访问5个国家也讲了类似的话。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来请教这个新泽西州的李先生啊，这个李伟东先生。我们知道呢，这个中国不仅仅是对蓬佩奥在拉美四国的这个反应，这个说法呢是有强烈的反应。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呢，他是讲蓬佩奥他到处煽风点火。那么很显然呢，这个到处煽风点火就不指的是，不仅仅就是指这个拉美四国，也不仅仅就是这一次蓬佩奥的访问，可能包括以前很长一段时间蓬佩奥周游列国对中国的这些对中国说的话做的一些事情。那么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通常呢北京还是表面上维持外交礼仪的，这次对美国最高外交官采取这样这个毫不留情面的这个抨击态度，首先呢是中国可能有两个方面的认知。一个呢是他说，中国方面认为，是蓬佩奥先翻脸，因为呢，美国对中国，这个在外交层面上，多年以来呢，也还是保持了一种至少面子上过得去的一些说法，批评也是委婉的。那么蓬佩奥当了国务卿以后呢， 他这样的这个在全世界的所有的几乎他访问的所有的国家都要这个抨击一通中国，这在中国看来呢是已经不可忍受，等于说美国已经撕破脸皮公开的在各个地方在找中国的麻烦，所以中国呢也要撕下脸皮来应对一下，这个是中国方面的这个内心的一个反应。第二个反应呢，中国方面可能认为这个美国的国内政治有可能有不同的层面，比方说蓬佩奥的这些说法未必代表这个特朗普总统，未必是整个美国政界的一个一致性的意见，可能有他个人的某些偏见，比方说他出身于中央情报局等等，这样呢如果中国跟美国的最高外交官翻脸的话，也许美国政界对中国的批评会有所缓和，中国方面的某种考虑。
好的，那么这个美国现在呢，看起来这个美国对于中国外交部这种说法，美国它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中国外交部，我们看到他指责这个美国外交官，美国最高的外交官蓬佩奥，这在外国看来呢，一些外国媒体、外国观察人士都认为，这几乎是罕见的一种现象。那么这种指责、这种批评会对美中关系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呢？恒河先生。
这个就是中方对蓬佩奥的这个批评呢，实际上跟这个蓬佩奥对中共的这个批评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蓬佩奥讲的都是一些事实，就是说它是一些事实的陈述和过去发生过或者是现在还在继续发生的事情，他只是提出警告，就是说和美国要保持关系的话，谁是真正你这个国家的利益，所以说他没有进行个人攻击。而中方的这个说法呢，其实已经陷入了个人攻击的这种状况，用的语言已经不是这个外交语言了，而且呢，他还不仅仅是这个外交发言人的说法，就从这个驻智利大使，这个中方驻中智利大使讲话来看的话，他说他失去理智了，这是不是一个外交能够说出来的话？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是一个政策的设计也好，你可以说是技术上的设计也好，或者是说某种程度的政策调整也好，实际上是外交上的一个重大变化。那我觉得呢，这个对于就是这种攻击，美国是一个很成熟的国家，无论是在国内民主政体上还是在对外外交上，所以他会保持一个稳定，不大会受这种言语攻击的影响来调整政策。他的调整政策基本上是出于国家战略方面来进行调整的，所以我觉得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反映了中现在内部的一种就是一种心理不安的状况。
那么刚才恒河先生呢说是反映了美国内部的一种心理不安的状况，那我们就来看
中国内部，中国，
对不起啊，反映了中国内部的一种心理不安的状况。那么实际上美国有没有这种焦虑不安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这个许多人都认为呢，现在好像美中关系是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阶段。这种阶段呢，这个一方面美国和中国在打贸易战，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的就是说呢，这个美中在国际上许多重大的问题上都出现了这个争执。然后美国呢，这个在朝野上下似乎呢也在达成了一种共识，就是说呢，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也反映了美国的一种焦虑情绪呢？李先生。
是的，前两天特朗普总统给卡特前总统打电话，对这个中国很快要超过美国深表不安。这个卡特总统说，有一种分析模型认为中国将在2030年全面超过美国。我自己做的技术分析认为，可能最快5年就会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现在的这个20万亿美元的水平。中国去年年末是13.6万亿。人均7200美元，美国现在是6.8万人均。那么中国要达到这个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以现在的递增速度，美国去年2.8左右，中国6.5左右， 大概5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超过。这而且不光是总量方面，技术能力，创新能力，在国际上占有市场的份额，在全球布点这个控制经济命脉的一些个重要的布局，中国都可能在未来5年左右的时间全面跟美国处在一个持平的状态。那么这样一个状态就带来了欧洲和美国的巨大的心理紧张。其实呢，我也认为不必紧张。中国的主要的问题是发生在它的集权制度上，只要能够合力想办法这个改变它的集权制度，它的经济发展并不令人紧张。但是现在美国几乎是全面紧张，既担心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也担心中国的各方面能力超过美国。这倒有点像修昔底德陷阱的那样一种心理焦虑。这个焦虑我觉得如果对美国来说如果越来越严重的话，可能影响美国的外交判断力。美国的主要的问题应该放弃特朗普总统说的不为价值观而战，美国恰恰应该保持自己大半个世纪以来的这个自由主义传统，只为价值观而战，而不为地缘政治而战。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然后呢，我们请两位专家呢做一个简要的点评，对我们这个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的这个评论。首先呢是午夜星空 SZ， 午夜星空 SZ 他说，中共批评蓬佩奥，实质是恼羞成怒，反咬一口。蓬佩奥对新疆人权的批评，对中共一带一路的批评，以及对支持委内瑞拉独裁政权的批评呢，都点中了要害，戳到了痛点。碍于正在进行的美中谈判，所以呢，他们只能拿蓬佩奥出气。我只觉得现在的中共越来越像冷战时期的前苏联，霸道蛮横，真是人一阔脸就变。可惜我们还没有变脸的资本，表面的强大难掩实质的空虚。中芯芯片事件呢，就是最好的例子，骨子里虚弱得很。这样，我们请我们两位专家呢，这个简要的评论一下我们这位午夜星空这位网友的评论好吗？首先，恒河先生。
对，这位网友评的其实非常到位，形容中共的这个表现呢，真的是用恼羞成怒这一个词是非常合适的。就是说，他对很明确的哈，他对蓬佩奥所指出的所有的指控没有一句话相对应的，他没有办法去对应，没有办法去回应。其原因就是因为人家讲的是事实，而且人家讲的是有理的，不仅是事实还有理。那他这个他这样子回应的话呢，恰恰说明蓬佩奥陈述的这些事情都是事实，而且呢在国际社会上他都是没理的，他才会这样去做人身攻击。在国际事务上用人身攻击的方法，实际上是最无能的一种表现。
好的，那么李先生，你有什么补充吗？
我同意恒河先生的看法，这个确实是非常无理，但是我对无理的程度达到如此的境地还是表示惊讶的。因为中国的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最后的这个话说，蓬佩奥先生可以休矣，可以休矣的这个话可以翻译成现代语言，就叫做你可以闭嘴了，或者呢翻译成网络语言可以说成是你去死吧，差不多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那么对美国的最高外交官采取这么这个无理而又如此愤怒的一个腔调，这个是中国外交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在中美关系当中。那么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我估计中美之间的外交就没有办法打交道了，因为这个除了经济往来，因为这个经济往来是由美国的其他的这个贸易代表、财政部长等等这个来做的，那么政治方面的外交关系等于陷入停摆。那么两个国家的这个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还怎么打交道呢？中国已经把对方的部长，这个外交部长骂成了这个你去死吧，你可以休矣。这种情况下到底怎么还能打交道？我觉得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两国外交关系可能画上了一个无法打交道的一个休止符，将来怎么重新启动都成了问题。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实际 美国对中国的看法现在呢也很有意思。我们看到蓬佩奥呢，他是一种观点，但是好像总统川普呢，好像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印象呢，还不像蓬佩奥公开表达的那样。我们看到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他实际上呢，他在常常强调的呢，就是他与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个人友谊，以及呢，他对中国的这个体制啊，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也没见到他有什么批评。那么蓬佩奥呢，跟这个川普总统好像正好相反，他大量呢是在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体制方面对中国大加抨击，那么这就有人呢，这个好像得出这样一个看法，是不是这个美国对华政策呢，有人唱红脸，或者有人唱白脸，有人唱黑脸，会不会有这种情况？首先，恒河先生，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样的。你可以看到，川普总统上台以后，他主要是在经济上，但实际上呢，除此以外，在其他领域也同样采取行动。只是说呢，他的话语，比较温和一些，而且呢，有很多人说呢，他主要是为了能够使这个贸易谈判能够得到最大的好处，所以保持和习近平的这个私人友谊，特别这个强调这一点。其实我们如果撇开蓬佩奥和川普总统讲的话以外，我们看一看彭斯副总统在哈德森研究所和在这个 APEC 上面讲话。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从政治体制等各个方面，非常强硬的，不仅是蓬佩奥，其实彭斯总统也是非常强硬的，所说的话、所指的内容、所指的东西，几乎没有两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美国政治是说个人表现不一样，我都很难说这是唱红脸白脸的问题。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不管是川普总统实行的政策和他说的话。以及蓬佩奥所说的话，对于美国政策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说他们想，看来他们要达到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说在政策这个层面上，在战略这个层面上是没有区别的。
好，那么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美国对华政策有没有唱白脸、唱红脸这样一个区别？
我觉得这个分析有一定道理，有这种可能性。因为这个总统和美国最高外交官之间调子不一样，你很难想象他们彼此就是不一样。那么他们底下肯定是有沟通的，或者说那个特朗普总统，私底下就让蓬佩奥这样讲的可能性完全存在。但是他表面上要维持跟中国的一个面子上的关系，当然这一点如果他真的这么做，可能会让中国很反感，中国也可能采取同样的类似的一些策略。但是呢，中国也估计，包括评论上也有些人估计，两个美国总统和外交官这个蓬佩奥之间可能就是有不同，因为川普总统很喜欢跟独裁者打交道，这个喜欢一种威权体制，他有这样的个人的特质，而且呢，从来不批评中国的政治方面的一些东西，那么如果是一个短暂的现象，比方说一两个月当中。两个人这样一个红脸一个白脸这样唱，可能会是这个私底下的一个默契。如果长期如此，真的是有可能显示出来的是美国政治内部的分歧，或者说着重点完全不同。那么中国现在给把美国的这个外交官骂成这个样子，实际上关闭了跟美国外交部的一个对话渠道。那么未来中国可能施压让蓬佩奥走人，我们有一个测试的指标，未来观察。如果中国施压的结果蓬佩奥最后失去国务卿职位，那么就说明特朗普总统和蓬佩奥之间真的是不同。如果蓬佩奥能够坚持下来，那么证明一个白脸一个红脸可能是对的。
好的，那么现在继续给大家呢读网评，然后呢我们请我们的两位专家简要的点评一下。首先是朱西西，他说没有事实依据的谩骂往往不会让人歇斯底里，让人歇斯底里的一定是被他人揭露出有证据的事实或者真正的短处。蓬佩奥一定是说出了中共害怕外人知道的事实，揭露了中共的短处。好面子的人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中共则尤其好面子。我们看傅正辉，他说蓬佩奥显然相信呢，中国崛起是饿狼式的掠夺崛起， 这种观点有部分事实，也有很深的误解。重点是这种鹰派观点和其所形成的政策呢非常危险，因为在现实上美国无法与中国完全脱钩，也无力解构中国或改变中国体制，因此与狼共舞是唯一的选择，这必须靠政治智慧达成。至于中国，千万不要忘记现在你们是穿鞋的，应该放弃过时的拿来主义，融入世界体系，不要误判形势，招来不测之灾。我们这位网友傅正辉呢，他的评论呢很有意思，对中共呢有辩解，但是对中共也有忠告啊。我想请我们两位这个专家呢来点评一下傅正辉这位网友的这个观点好吗？首先恒河先生。
我想说的是，美国政府其实从来就没有打算改变中共的政体，就是不仅是中共的政体，在历史上包括满清，包括国民政府，包括国共内战，一直到中共建政这么长的时间，美国政府从来没有一次试图改变过中国的政体。在这个问题上，我想美国政策是不会变的。因此所作所为，其实你可以说是为美国利益，也可能是为了维护战后的整个国际秩序。那不管怎么说的话，破坏秩序的是中共，所以与狼共舞已经舞了这么多时间了，就是所造成的恶果使美国终于清醒过来了，所以继续与狼共舞不是一个最好的选项。当然，双方的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关系脱钩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哈，如果中共坚持它的政体不变，坚持它和世界为敌的话，最终也许脱钩是一个唯一或者是最好的选项。只是说这需要时间，这可能对整个世界经济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继续下去的话，那对世界的危害可能会更大。这个当然最好的是这位先生讲的，就是如果说中共能够听他的忠告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好，但是中共不会停，所以还有一个选项呢，就是中共垮台了，一个新的中国出现了，那么就融入世界舞台了，融入这个世界大家庭了，这是最好的选项。
那么李先生，我也请您呢，对于刚才我们这位网友傅正辉先生呢，他说的那个与狼共舞将是一个长期的这个现实，这样一种评论呢，您怎么看傅正辉先生他这种评论呢？
我同意，我也同意刚才恒河先生的评论。问题是这个与狼共舞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嗯，
也像这个网友也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说法。中国现在就是一个闯入世界的一个新的原来一个文明世界的一个生面孔。但是这个生面孔变得越来越强势。你说是狼也好，熊也好。这个老虎也好，狮子也好，有各种不同的动物来形容，那么总之呢，西方是感觉到有点手足无措。原来二战以来建立的全部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秩序，都被中国在全面冲击。那么中国自己带来的一套东西呢，既有共产党的色彩，也有中国这个文化的色彩，也有中国的某些特殊的历史色彩在里边，这个东西是混合在一起的。你不能说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当中，它的全部的做法都是不合理的，只有其中共产党的做法是不合理的。但是要区分这一点，就要区分到底是共产党的共产制度带来的问题，还是中国经济成长当中的一个自然碰撞。而美国就像恒河先生刚才说的，从来不打算改变中国的制度，这个恰恰是美国的问题。美国如果改变态度，我只改变你的制度，而欢迎你加入国际大家庭的游戏规则，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现在这个中国在南美的各种各样的动作，导致美国如此紧张，包括蓬佩奥去讲这样一些话，是有我前面分析的双重因素，就是说美国在全世界在围堵中国的过程当中，发现到处堵不住，现在中国跑到美国的后院来，也要做这种事情。美国是确实内心恼怒。但是那些脑洞，如果你只说中国的制度威胁，这个在全世界都立得住脚。你如果说中国不可以插手你的后院，这可能就有问题。这里边都要区分这样的这个问题的实质，这个要把两个方面分割开来看的话，是很不容易看清楚的。我希望美国也能够明白这一点。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且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恒河、李伟东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关注热点话题，习近平啊，重庆考察，他主要目的何在？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